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圣哉，圣哉，圣哉！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初，你是终，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后的。主啊，你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宰，你更将生命气息赏赐给你按着那你形象与样式所造的人。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俯伏敬拜原是应当的。主啊，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献上的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也愿你今天以我们的赞美为你的宝座。主，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你不但是创造我们，更是用你的爱充满我们，吸引我们，主要使我们能够活出你那荣耀的样式。借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你洗净了我们，炼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将自己献上为祭，是蒙你喜悦的。主，我们有什么理由待在原地？我们人有什么理由扶着你往后看？主啊，让我们能够仰望你，定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离开我们的舒适圈，离开我们呢自以为是的环境里头。主啊，让我们能够奔跑来跟随你。主啊，因为你所量给我们的本是那佳美之处，你所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是那应许之地，是那永恒安息之处，是那极美好的地方。主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快跑来跟随。主啊，放下我们一切拖累我们的、缠累我们的，主啊，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奔向那爱我们的神。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你开通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眼睛。主啊，使我们能够得见你的荣耀，得听你恩惠之言。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度过了加拿大的感恩节，我参加了几个小组，在小组当中有组员就借这个机会，他们分享他们的感恩。有人提到了他初来乍到加拿大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因着小组里面的人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他心中非常感动，他感受到教会是一个爱的群体。也有人提到了在人生的低谷，还好有姐妹陪伴，他心里得力量，他不孤单。有许多人提到了感恩的事项，今天在这段经文里头，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不同的人叫我们回忆起不同的感触。有一些人让我们一想到他就很开心，充满了感恩。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还有一些人我们一想起他可能就会为他觉得很惋惜。此外还有一些人，我们一想起他可能就会觉得很生气，特别是那些曾经对我们做过什么事情或说出一些话来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不同的人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可是我们也要反过来想，当别人想起我们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当别人想到罗中志，他的感受是什么？按照我们的为人处事，按照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日子，你觉得他们的感受会是如何？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想到你就是感恩，还是他想到你就觉得痛苦？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会感谢你对他的陪伴，还是他在生命当中巴不得你不存在在他的生命里面？同样的，当我们再扩大范围来想，当别人想起我们的教会象征恩典宣道会的时候，他们的感触是什么？他们会说什么？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腓立比书，保罗提到，当他一提到一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欢欢喜喜，他就很开心，他就为他们感谢天上的神。所以当我们在反省我们自己生命的种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去反省我们到底给了别人怎样的见证跟感受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可以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今天我在讲到分成两点，第一点是有份于福音事工，第二点它是一个结满仁义果子的教会。这两点是让保罗一想起腓立比教会就让他欢欢喜喜的两个特点。第一点，有份于福音事工，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感谢神，因为他们与保罗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这节经文的，他说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现在都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我就感谢我的神。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当中建立的，那时候大概是主后50到52年，它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而当保罗提笔写腓立比书的时候，给这间教会，保罗人在罗马监狱，大约是在主后62年。所以一转眼从建立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几年，大概10年的时间。所以换句话讲，当保罗说腓立比教会从头一天直到今日，从教会的建立开始直到保罗写这封信，过了10年的时间。这10年他们一直与保罗同工，虽然说10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但就着时间的角度来讲，意味着这间教会怎么样？他传福音不是3分钟的热度，不是没有遇到困难他们就停止，更没有因为保罗被关进监狱他们就打退堂鼓。这10年他们跟保罗一起经历了传福音上面的喜乐跟困难。所以腓立比教会是如何在福音事工上面有份呢？你看保罗一生的侍奉，他无论到哪里，腓立比教会就为他祷告，在金钱上支持他，甚至他们把教会里面的人才送到保罗那边去，派去保罗身边帮助他。所以在其他的书信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叫做以巴佛提，是腓立比教会派去帮助保罗的。所以腓立比教会在祷告上，在奉献上，在人力的支持上面与保罗一直同工。他们不但服侍保罗，更是实际参与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所以腓立比教会的有份，它是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超越环境的。因此保罗才说，你们常常在我心里面，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或是在辩护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一起一同分享神的恩典。第七节，我们知道恩典，每次我们在讲恩典的时候，恩典的另外一面是什么？恩典的另外一面通常叫苦难。每次我们在讲恩典的时候，恩典的另外一面就叫做苦难，因为有苦难才会衬托出神恩典的宝贵。因此当保罗说你们都和我一同分享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也是在说你们都和我一同经历苦难。所以腓立比教会之所以这么得保罗的喜爱，实在是他们知道保罗心心念念的就是传福音，保罗活着就是为了福音，死了也是为了福音。所以腓立比教会深深的懂得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扬福音，因此他们也彼此想念对方。当保罗被传福音被神大大使用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就参与在他的侍奉里头。当保罗传福音被关在监牢的时候，孤单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份与他一同被捆锁，好像他们自己也被关一样。所以腓立比教会能够分享保罗侍奉的喜乐，也能够分享保罗侍奉的劳苦。他们分享神一切的恩典。所以一个让人一想念起来的欢喜的教会，是一个有份于福音事工的教会。我记得我以前提过一个教会，我在2005年参加加拿大宣道会每四年举办的宣教大会，这是我们宣道会每四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事。当时在大会上面有一个教会是中南美洲苏利南宣道会，这个教会吸引众人的目光，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你说当时大会上面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哪一个不是在传福音的？这有什么稀奇吗？稀奇的地方是这个教会的会友在当时只有60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平均信主年资没有超过3年。更特别的是在当时那个教会没有牧师，但这个教会在苏利南在南美洲植堂了6间。他们没有说我们没有牧师我就没有办法传福音，他们没有说我们先需要牧师先来关心我们满足我们内部的需要我们才要来传福音，没有。他们就好像腓立比教会一样，从头一日直到如今，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人进入了他们的工作坊里面，他们的 workshop 以后，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都是很想要知道说，哎，这些教会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他们到底用了什么计划？他们都用了什么策略？他们到底是怎么去整合他们的资源的？这么厉害，怎么可以植6间堂？怎么办到的？我当时也是一头热，我想要进去了解。 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我把传福音当作是一件工作，当作是一个事工，要去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快速达到目标，而忘记了传福音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弟兄姐妹，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是上帝的爱，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福音的本质是上帝的爱，教会是一群被上帝的爱所感动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去传福音是因为我们效法上帝去爱人，免得他们灭亡。因此有份于福音事工是因为爱，而我们能够爱人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福音不是工作，福音是爱的行动。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工作，可是却没有爱，我们就成了明德罗想的吧。所以一个有份于福音事工的教会，一定也是充满了上帝的爱的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爱，在这个教会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心，而这份爱促使了我们，推动了我们有份于福音事工。第二点，结满了仁义果子，一个让人一想念就会欢喜的教会，不但有份于福音事工，它本身就活出福音。就好像保罗一样，他不但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下次我们会讲到，他更说到，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说我不但在传基督，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因此教会不但是传福音，教会本身就应该活出福音。很多人会说，所以很多人讲说，我拙口笨舌，我不会传福音啦，我不太，我很羡慕那个口条很好的，思路很清晰的，他们会传福音，我不会。弟兄姐妹，不是的，你这样可能是误解了传福音的意思。哥林多前书二章四十五节，保罗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请。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如果认为口才好，别人就会信主，你误会大了。不是的，你觉得自己口才好，我来到这边听过好几次，有人讲说，哇，我口才好像还不错，那哪一天上台讲道？如果你觉得口才好就可以上台讲道，夸夸其谈，你完全不明白这道是来自于神，道里面的能力是来自于神。因此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你们要传福音，那你们就要活出福音。他为他们祷告说，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 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父神。福音的本质是上帝的爱，这份爱不是只给可爱的，不是只给会行善的，这份爱是给世上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份白白的恩典。不过上帝虽然乐意把这份爱给我，他得冒一个风险，就是会被人拒绝。人有自由意志，上帝爱你，但是人可以拒绝，这是上帝最伟大的部分。一位尊贵的君王，一位上帝，一位独一的主宰，他爱你，但是人可以拒绝他。而且不论你接受与否，上帝都定义要把这份礼物给我们。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儿女，你应该都能够稍稍体会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因为孩子对我们的爱无知的拒绝，我们就停止爱他们，不会，因为知道孩子的无知会带来伤害，甚至走向死亡，所以父母亲不会停止爱他们。我们宁可代替他们受伤，我们宁可代替他们受到羞辱，也不会停止爱他们。纵使他们对父母亲的爱是拒绝的，是不是？上帝的爱也是如此。所以上帝为了我们，他为了给我们这份爱，他愿意自己受伤害，甚至到十字架上，这就是十字架的爱。纵使人拒绝他，他仍旧为世人而死。所以这份爱远超过人间的一切爱。所以教会是一群接受福音的团体，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因为福音被上帝的爱所感动，我们进入教会，或者是我们成为教会。所以对于我们所接受这一份爱，你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恩，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份爱再分送给别人。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当我们让上帝透过我们去爱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自己也分担了上帝所受到的伤害。什么伤害？就是被人拒绝的痛。教会去爱人，但是人可以怎么样？拒绝。上帝爱我们，我们可以拒绝。所以当我们被上帝的爱感动，我们也去爱人的时候，我们会承担跟上帝一样的痛苦，那就是被人拒绝的痛苦。但是因为这份爱，我们可以去爱不可爱的人，因为这份爱，甚至你可以去爱那些你特别不喜欢的人。而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福音充满，你不可能有这样子的爱。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使你们在爱心上面，在各样的知识和见识上面多而又多。 否则你们的福音事工所做的不过是表面功夫而已。可是你的福音若是出于上帝的爱，那么你在这样的福音的侍奉里头，你不但自己会成长，你更是能够体会上帝那份十字架上爱的宝贵，你能够体会被人拒绝的苦痛。所以保罗说，我如今与基督一同受苦，为了教会我们一同受苦。这苦难从哪边来？从世界的拒绝而来。所以既然这份爱是来自于神，那这份爱就不是我们人本来的天性，我们是自己靠着自己活不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所以这段经文里头讲到说，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知道爱心这个字就是所谓的 agape， 而知识就是指认识神的真知识，见识是与神互动的经验和感受。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学习阿嘎培的这份爱，会因为认识神与神紧密的互动的经验当中越来越丰富。我们对上帝爱的认识不会只有停留在脑袋上面的，如果你的行动活不出来，那都是死的，没有用的。可是当你能够认识神，并且透过实际的行动活出来之后，你的爱心会多而又多的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们若是停留在原地不动，我们若是不去实践上帝的爱，我们是不会认识神的。我们没有办法呼求神说，神啊，求你用你的爱充满我们。我想很多人这样祷告，上帝求你爱来充满我们。可是你自己一点都不想认识神，也不想跟神互动，你这个祷告是虚的，你的爱是不会增长。这就好像夫妻的互动一样，我用夫妻的例子来说明。丈夫希望太太能够多爱他一点，可是呢，他却不想花时间，他不想花精神去认识太太，跟太太互动，去了解太太的感受，他更不想改变，也不想调整自己。请问这爱会不会增长？不会，绝对不会。你若希望上帝的爱充满我们，同样的，你要花时间去认识神，跟神互动，并且在实际的实践的行动里头，你会发现这份爱有多么的不容易。然后你会发现，原来上帝这么的爱我们，你就能够在爱心上渐渐的增长。所以当你的阿嘎培的爱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让我们有能力去清楚分辨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真实的事。于是保罗在最后讲到说，好叫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日子能做一个真诚，能够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当你认识神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你就越来越知道怎么过在基督耶稣里头的日子。我认识一个弟兄，现在人已经过世了，他是一江，我们称他为江波波，是一个有名的编剧。很多年以前，他的婚姻出了极大的问题，因为太太投资失利，所以家中要背负很大的债务，
啊，他是个编剧，所以他就不断的写剧本，要来偿还他的债务。你要知道，贫贱夫妻啊，百事哀，夫妻关系他们从此就留下裂痕，最后他们的婚姻触礁，以离婚收场。但你绝对想不到，后来江妈妈就他太太，他信主了。他信主之后，他忽然醒悟过来，过去因着他自己的自私，他对金钱的沉迷，他对家庭、对他的婚姻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他感谢天父对他的赦罪与饶恕。同时在这时候，他才想修复过去他所破坏的夫妻的关系与亲子的关系。不过等到他醒悟过来的时候，江伯伯已经再婚了，还有结婚了，而他新婚的妻子已怀孕。可是这没有影响这个江妈妈寻求他先生饶恕的决心。后来江妈妈就得到江伯伯的原谅，虽然两个人已经没有夫妻的名分，但是他仍然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关心自己的儿女，尽他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最不容易的地方在，他甚至后来去关心江伯伯的新婚妻子，在他的产后为他坐月，使得这个新婚的妻子被对这个被基督耶稣爱所摸着的这个江妈妈大感惊讶，她没办法想象。所以最后连这一位新婚的妻子也信主了。所以后来他们两个人都在各自不同的教会参与服事。江妈妈是因着认识神，因着她与神互动的经验与感受，所以他的爱不断的增长，所以他成就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一个让人一想念起来就欢喜的教会，还有悖于福音事工，因为那是爱的行动，并且可以使人认识上帝的爱。一个让人一想念起来就欢喜的教会，是一个结满仁义果子的教会，也就是他生命当中那份上帝的爱会不断的增长，在认识神的事情上面他能够满结果子，在与神互动的过程当中他越来越明白上帝的旨意，以至于在幕后的日子他能够思念天上真实有价值的事，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这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借着他的爱呼召我们，不但脱离罪恶，并且成为圣洁，活出起初他造我们那荣耀的样式。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你的爱何等样的奇妙，何等样的长或高深，主啊，若不用心体会，我们怎能明白呢？主，愿你不断的来更新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经历你，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也能够活出这份阿嘎培的爱。 主，愿你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你知道他们渴慕你的心，你知道他们爱你的心。主啊，求你让我们对你的爱日渐增长。主啊，叫我们对你的爱能够胜过一切，胜过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房屋各样的产业，胜过我们自己的生命。叫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愿你赐福我们的教会，把象征恩典宣道会摆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这些教会是让人一想起来就欢喜的教会，为着教会来向神献上感恩，因为有份于福音施工，向神献上感谢，因为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求神来恩待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